揭开讲义第二十九面，二十九面第二行，这一段是这十个大段里面的第六大段。藏教所学，我们接着看这个第六节啊。苏超广引敬宗经中四世无碍之文，深意苦心，以正本经，正显四世无碍法界，业界证明本经属于原教，实不容合疑也。这个佛法了可以说是非常的广大，一切经可以说无不殊胜，但是究竟哪一部经才能够真正的在短时期啊，我们常讲在一生当中呢，能够帮助我们断烦恼、了生死、出三界、成佛道，这就不是每一部经都去做的了。那么这四个条件是通通具足了啊，只有这一部无量寿经它是通通具足，可是凡夫不认识啊。为什么是他不认识呢？就是他有偏执，他有偏见，他有执着。这个偏见之者是不相信的，是难信之法了。谁难信？说实在话，这个难信的不是说我们一般人的，我们一般人一接触往往他都相信啊。所以像这老太婆们，你给他念佛他就认真念，他念到最后他往生了，他不难信啊。难信的是真正通达佛教的这些人，他经典看多了啊，经典看多了啊，他就不相信啊。为什么不相信呢？他理上讲不通嘛啊，哪有是完全没有断惑啊就能够跟这个等觉菩萨在一起？这是不可能的，理上讲不通的。难信呢是说这些人，所以教下了许许多多的大法师不相信净土啊。他也劝别人念佛，他自己不念佛；他劝别人求生净土，他自己不愿意求生净土啊。原因是什么呢？他认为这个净土是老太婆教，哎，不过是像你们这个没知识的人嘛，念念佛吧啊。他自己以为啊，他的程度很高，不需要念佛啊，天天去谈玄说妙去了啊。实在讲啊，他不识货 啊，不知道这一部经呢、啊、还在华严法华之上啊。如果我们这样说，他听到了，他马上就反对 过痴啊，说我们学净土的人呢自高自大，李延池大师生在明朝末年，他做这个苏超啊，可以说是深意苦心呐、啊。他识货，他认识啊，但是许许多多是宗门教下的人呢，不认识。啊，你看参禅的人，说念佛一生呢，要漱口三天。好像这个佛号啊，把他的这个口沾污了，啊，还去洗三天去。他那个时代，禅与教的风气非常盛。李延池大师要提倡净土，那怎么办啊？啊，所以苏超里面，我们这是苏超念了好几遍了。苏超里面的许许多多地方都是引用华严经的经文来解释啊，这个就是用意也很深，把弥陀经呢提升到跟华严经平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大家对华严没有不尊重了，弥陀经没看得起啊，啊，处处以华严经来跟他比较，给他对照，啊，这个是真正是苦心呐、啊，证明《弥陀经》里面呢所讲的也是四事无碍，四事无碍是讲到最高的境界，啊，华严最高的境界离四无碍，四事无碍，啊，四事无碍是最高的，啊，华严是圆教，全圆。啊，用华严教义来解释弥陀经，弥陀经也是全圆，啊，跟华严经没有两样，啊，这是李延池大师叫我们认识弥陀经，啊，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步，完全相同的，啊，那么你就晓得无量寿经、弥陀经呢是一乘佛法。啊，至高无上的佛法，啊，他用这种方法，啊，舍不容怀疑，啊，决定不容许我们对他怀疑，啊，怀疑是在讲自己吃亏了，啊，与这个经典呢，可以说是。毫无损伤啊，只是我们自己吃亏了。黄念祖居士以苏超义啊，他那个注解里是很长的一段文啊，就是以这个莲池大师苏超里面所讲的这个义理啊，专论本经中四事无碍之相啊，他发挥的更透彻、更圆满啊，而且引用啊《探玄记》里面所讲的十玄次第啊，《华严经》重要的意义就是十玄门啊，《探玄记》是六十华严的注解啊，也是《华严经》在中国最早一次翻译的啊，他引用《探玄记》里面这个十玄门呢。跟这个弥陀经来对照啊，华严里头有十玄，弥陀经也有十玄啊，可见的它确确实实跟华严是一样的啊，是一名本经呢实具十玄，实实在在具备十玄门，一条都不欠缺啊，于是确证本经，证述原教，即是中本华严。说以证如上之说，皆是真实语，非因敬宗行人之妄自尊大也。 啊，这些祖师大德的话呢，句句都是实实在在的，绝不是狂妄自大，啊，绝对不是的。啊，我们明白了，信受了，自己得的利益了，无量无边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真真实实是一生成佛的法门。啊，当生成佛的法门。这华严末后啊，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今本经全显极乐，导引圣凡啊凡圣同归极乐，故称本经为中本华严，称有句也。啊，一部华严经说到最后说什么？都劝你往生净土。劝你念佛往生净土啊！所以前面我们读到啊，古大德讲啊，华严法华了，只不过是弥陀经呢的引导而已啊，引导你呀、啊、入弥陀经，引导你呀、啊、入无量寿经啊。如果我们讲三分的比喻呢？华严跟法华是续分，弥陀经、无量寿经是正宗分，啊，引导我们入净土的。啊，法华经里也是如此啊。啊，法华经在《药王本师品》里面经文清清楚楚，叫劝我们念佛求生西方。普门品里面还有六首偈子，也是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。但是这个偈子现在我们流通的普门品里头没有啊，而是吕碧城居士，这是民国初年的一位了不起的一个佛门的大德啊，他读到啊梵文原本的《法华经》，一对照的时候，普门品里面少了这个六首偈，啊，他把这个六首偈翻成中文，啊，所以将来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印普门品呢，我们可以把吕碧城这个六首偈子加进去，啊，它就完整了，啊，那么这个六首偈呢，现在这个台中联社出版的那个《听经笔记》里都有，啊，李老师从前讲普门品的时候，他这个记录都补充进去了，啊，所以这证明啊，确确实实他有根据的，不是随便说的，啊。再看底下第七大段，啊，部类差别。第一呢，讲同部啊，本经与小本弥陀啊，就是阿弥陀经，是同部经典啊。这两部经呢，实在上讲就是一部经，完全相同啊。苏超为大小二本啊，所以莲池大师给我们讲的啊，这个两部经啊是大小两本。文有繁简亦无省略，判书同步，内容完全相同，就是一个说的详细，一个说的简略啊。简略的无量寿经呢就是阿弥陀经，详细的阿弥陀经呢就是无量寿经啊，所以啊他们是同步啊，内容啊完全相同。小本现有三种啊，就是佛说阿弥陀经现在有三种本子啊。我们平常所看到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啊，除这个本子之外呢还有玄奘大师翻译的 啊，那么这是两种本色。近代呀、就是夏莲居居士，他把这个罗舍跟玄奘两种译本把它合起来，重新校勘编辑，有个汇集本，所以就有三种本子了。啊，有三种本子。那么这个三种本子，我们也把它印出来了。啊，就将来大家都能够看到弥陀经的本来面目。是钱塘二仪啊，钱就是姚钱，就我们罗什大师翻的啊，唐时玄奘大师。这两种译本呢是大体相同啊，稍有出入啊。清仪经要流长，众所宗相啊。罗什大师翻的文字翻得非常的流长啊，通顺流畅，所以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读他这个本子啊，大家都拿它来做早晚课用啊。那么玄奘大师译本呢是直译的啊，罗什是译译的啊，他是直译的，直译的在文字上这个流畅呢，那是比不上前一本啊，比不上。可是质疑有质疑的好处，把原来的那个样子保存下来了啊，就是本来面目保存下来啊。就唐仪在准确详备列保原面啊，他一句一句翻译的，你说啊，那一点都不会错的啊。所以这个弥陀经的原来的面目啊，是玄奘大师翻译的，但是保存的非常的完备。那么夏莲居居士呢，就根据这两种本子啊，重新校对，重新编辑啊，那么又根据啊六朝时候这个石刻的石经啊，六朝时候刻的这个阿弥陀经是前译的本子，比我们现在这个本子多21个字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现在流通的经本里面少21个字啊，所以他就根据这个释经呢，把这21个字补进去啊，是补足情义所移之21字。按襄阳释经乃六朝人手书而刻释的，所以这个是相当可靠的。那么这21个字呢，是在一心不乱的底下啊，我们现在经文说一心不乱底下了，上有啊，这个经文这么念法，一心不乱，专持名号，以称名故，助罪消灭，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啊。这几个字现在本子上没有啊，但是古时候有，古时候有啊，现在都没有了。所以夏莲居居士啊，根据这个六朝的时间呢，把这21个字读进去，这个意思也非常的完整了。说绘本以古得意补入此21字，大有益于深教也。因为弥陀经上跟我说的很清楚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那个那善根福德因缘怎么修法呢？这就是以称名故啊，专持名号啊，以称名故助罪消灭了，这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。所以这个21个字确确实实很重要啊。所以同步的就是两种啊，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步的啊，也就是说一部经。那么第二呢是同类啊，不同部，但是它同类啊。同类怎么讲？是一类啊，并不是一部，是同类。 同谓是反倡导一佛一念弥陀，愿生极乐之经典，均属同类。啊，凡是这个经上提倡念佛求生净土的，啊，这个就是与弥陀经、无量寿经就同属于一类。那么这个里面呢，有轻有疏。啊，哪些轻呢？里面特别强调的，以这个为主的，这个就是轻。附带的说的，这个就比较疏一点了。啊，所以说是这个轻疏呢，以持名念佛为轻，乞讨为疏。啊，这里举出啊几个例子，就第一个，佛说《观无量寿经》，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也提倡持名念佛。啊，《观经》里面呢是讲我们念佛的方法、修行的方法。啊，他一共说了三种。啊，三种里面呢，观想说的最多，所以我们就称它做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。啊，它总共是十六观。十六观里面，前面从第一到第十二都是观想念佛，啊，就说的最多了，啊，那么第十三观呢，讲观相念佛，啊，第十六啊讲持名念佛，啊，所以啊，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把念佛的方法了，通通都说到了，啊。那么这十六种十六观里面讲这三种修行方法，佛在观经里头要特别说明，持名最容易，啊，是方便当中第一方便，啊，真正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，啊，所以这个《弥陀经》跟《无量寿经》里面采取的持名念佛，啊，可以说呢，就是依第十六观来讲的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就是《华严经》普贤行愿品，啊，此地讲的行愿品，实在讲啊，就是行愿品里面最后一卷。因为普贤菩萨行愿品呢，一共有四十卷经文，啊，内容呢就是讲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啊，那么此地讲这个行愿品呢，就是专指最后，啊，最后这个一卷呢，善财童子参访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说出十大愿望，导归极乐，这是明明白白教给我们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所以这个是本经的同类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《楞严经》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。这一章经呢，是近代印光大师将他从《楞严经》里面抽出来，归到净土四经里面，就变成净土五经了。啊，所以净土五经里头，《大势至圆通章》啊。是印光大师加进去的，有没有道理呢？有道理，因为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也是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，都是六根 净念相继，一佛念佛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。啊，这都是最直接的劝我们修净土法门。啊，所以这是净土啊，五经。那么再像往生论、安乐集啊，这些呢，也都是专门提倡净土，专门劝我们求生西方啊。所以像这个都可以是说是本经同类啊，同类当然很多，这里只举了几个例子啊。你比如说欧耶大师编的《净土摄要》。摄要里面第一部是《弥陀经要解》，啊，与我们这个《无量寿经》呢是同部，其余的九种呢可以说都是同类，啊，这是净土摄要里面所说的。除这个之外，说代说净土经论，我们现在此地啊印出来的《净宗经论合刊》。这个里面有目录，啊，目录里头，这个里头一共啊有240多种，啊，这讲佛在说一切经论里面，经上都有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附带说的，啊，就有这么多，说此乃略举其要啊，说遗漏难免。啊，因为我们并没有把《大藏经》仔细去念过，啊，所以啊，遗漏一定还是有的，啊，就是常常读的这些经典里面，240多种经典里面，佛都劝我们求生西方世界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。这个部类差别这个显示出来，佛一生呢，无时无刻不提倡这个法门，啊，真是古德所说的千经万论的处处之归也。我们就晓得这个经的重要性。那么下面第八段要说的是翻译会教以及注释啊，注解，这是我们要晓得的啊。第一呢，是以指本经之原译本，一就是翻译，会教是指根据注中原意而汇集教定之本。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就是汇集教定本。释呢，是指本经注本的注释，就是注解。那么这是这一部经在中国啊翻译流通的历史啊经过的情形啊。本经译本自汉其宋啊，凡有12，宋元而降啊，仅存5种啊。这就说明这部经在中国翻译非常的兴盛啊，一共有12次的翻译啊，从汉朝，他到中国来的最早，从汉朝到宋朝啊，一共是有12次的翻译啊。但是宋元以后，宋朝以后啊，我们现在 能够看得到的只有五种，有七种的本质已经不存在了，失掉了啊，这个很可惜。那么现在存的呢，就是底下这五种啊，我们这个经中经论后看上有，大藏经里面也有。第一种啊，叫无量清净平等觉境。啊，这个就是无量寿经。经文里面呢说得很清楚。啊，佛告诉我呢，你愿不愿意见平等觉？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的别号。啊，就是无量寿佛。那么这部经呢，是后汉时候，这翻得早了，啊，肉支沙门，啊，肉支啊是当时一个国家，啊，这个字要念破音字，啊，这个不念月，念肉，啊，底下也不念士，啊，念支，啊，肉支，肉支在汉朝啊是在西域，大概他那个国家了，要拿现在来说呢，就是新疆的。西北，新疆的西北一部分，大概现在这个苏联的那边也有一部分，啊，是古时候的肉之国，啊，那么这一位法师是肉之国人，啊，肉之沙门，沙门是出家人，啊，那么他的名字啊叫支罗恰琛，啊，意欲洛阳。那么洛阳是汉朝时候的首都，后汉的首都啊，在洛阳。第二种呢，是佛说诸佛阿弥陀三业三福萨罗佛坛过度人道经啊，这个名字很长啊，但它也有很简单的名字啊。那简单的名字，一名无量寿经，一名啊阿弥陀经。啊，所以这个它的简称呢，就很简单了啊。那么这是东吴时候，就是三国啊，三国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一位已经的人呢，他住在吴国啊，住在吴国啊，他不是中国人，他也是肉支，但是他不是出家人，他是一位居士啊，到我们中国来的，就是肉支优婆塞之亲。那么在当时以居士身份在我们中国弘扬佛法啊，那么他也依类于一些经典啊。那么第三种呢叫无量寿经，这个本子在台湾非常的盛行，诸位看到无量寿经都是这个本子啊，康僧铠的本子啊，康僧铠也是在三国时代啊，跟前面之前呢同时代的人，但是他在曹魏啊，他就在魏，三国是魏蜀吴啊，他在魏国啊，在北方，在魏国啊，是曹魏啊。印度沙门呢，康僧铠啊，康僧铠是印度人啊，已于洛阳白马寺啊，这在洛阳白马寺啊，翻译的啊，就这个本子，在我们现存的五种经里面，可以说他翻得最好啊，意思翻得非常的完整，因此这个自古以来啊，流通最广的、最多的就是这个本子啊。这个经注解很少啊，古人有几种注解呢？都用他这个本子。啊，都用他这个本子做注解，啊，所以流通的很广。第四种呢，叫无量寿如来会，这一种呢是出自于宝积经的。我们晓得大藏经里的有一大部叫大宝积经，分量非常之多。这是宝积经里面的一部分，啊，所以由此可知。佛说大宝积经里面的时候也介绍 无量寿经啊，也劝大家了，念佛求生净土啊。这个显示出什么呢？显示出佛讲无量寿经不是一次说的，在宝鸡会里头讲过啊，其余的一般看法是方等会里面讲的啊，可见的他讲这个经呢决定不止一次啊，其他的经啊佛在一生当中只讲一次，唯独这一部经呢佛是讲了很多次啊，很多次。那么多次宣说呢，那就非常重要了啊。那么这个《大宝积经》啊，是唐朝南印度沙门啊，南印度三藏啊，菩提留智啊翻译的啊。那么这个经现在呢，有单独流通的啊。当然，这个《大宝积经》前几年我们台湾曾经印过。我看到精装本啊，这么厚的本子是六本的啊，大宝积经啊，这里面呢也有这一会。第五种啊是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》，这个翻译的最晚啊，宋朝翻译的啊，那么加上赵宋啊，赵宋就是唐以后赵匡胤所建立的王朝啊，因为中国历史上称宋啊有好几个，啊，东晋的时候有刘宋，啊，刘裕啊，他建立的一个国家也叫宋，啊，所以我们加上啊这个皇帝的姓，啊，来区别他是哪一个朝代，啊，那么这是赵宋。沙门法显仪，啊，这个法显尊者。也是从印度来的，那么这是我们现在所存的五种啊，我们能看到的完完整整的五种翻译。那么再说呢，是一时七种，还有七种啊，现在看不到了啊，失掉失传了啊。据开元释教录。即有啊，开元释教录啊，开元是唐朝，唐明皇的时代啊，唐明皇那个时代啊，译的经就相当丰富了啊，在那个时候就整理出一部就是佛经的，等于说总目录啊，叫做《开元释教录》啊，释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啊，就是佛教，我们现在叫佛教。啊，这就是佛教经典的总目录啊。那么开元释教这个释教录呢，现在也收在我们大藏经里面啊，这个目录也收在大藏经里面。那么他那个目录里头有啊，无量寿经有十二种翻译啊。第一种呢，就是无量寿经二卷，后汉安世高译啊，安世高我们对他很熟悉。啊，我们读过很多他翻译的这个经本啊，是我们中国早期这个翻译史上啊最出名的一位大师。很可惜他这个本子失传，要不然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喜欢念他的本子啊，他的文字翻得好。第二种啊，叫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两卷，曹魏沙门伯言已于洛阳白马寺啊，这个本子现在也见不到了啊，也失传了啊。第三种失传叫《无量寿经》有两卷，晋朝时候沙门住坦摩罗蜜翻译的啊，住坦摩罗蜜呀。有的时候把它完全翻成中国话了，叫做诸法护啊，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很出名的一个人啊，那么是他翻译的。 这个本子智哲大师见过，我们在这个观无量寿经妙宗钞里面看到的啊，因为他智哲大师做这个观无量寿经注解提到这个本子，可见的他看过啊。那么这个本子失掉的一定是在智哲大师以后才失传的啊，智哲当年看到这个经本子。第四种啊，叫无量寿智证等证觉经，有两句啊，它也有别名，一名啊是乐佛陀乐经啊，一名啊极乐佛土经啊，这是东晋西域沙门诸法离翻译的啊。第五种啊叫新无量寿经，两句是东晋沙门佛陀波陀罗与道场寺啊。第六种呢也叫做新无量寿经，也是两句啊，是宋，这个宋啊都是刘宋，南北朝时代的啊，就东晋那个时代的啊，是刘宋啊。凉州沙门包云已与道场寺。第七种啊也叫新无量寿经，两句啊，同样的也是刘宋，可以说他们这个后面这三种翻译啊都是属于同时代的啊。寂宾国沙门檀摩罗蜜多译的啊，那么这个三部啊都同名，同时代译的，甚至于呢前面两种都是在道场寺译的。诸位想想，如果版本要相同啊，那就没有必要了，必定是那个梵本呢不相同。这个梵本不相同啊，我们就能想到的是，这个佛当年在世说这个经呢，不是一次说的。啊，这个经说的很多次，所以才会有这个现象。啊，不然不可能有这个现象的。啊，我们再看看底下。说以上啊，连现存者总八代十二译啊，朝代是八个朝代，十二次的翻译啊。真解云啊，真解是无量寿经，这是日本人做的注解啊，它里面这样说的：凡于注经中啊，传译之甚，无如经经，这经也无量寿经。啊，从西域传过来，以及翻译，最是盛行的，就是这个经。啊，此乃以出世正义，利益无边故也。啊，这是他对这个经的评语。啊，这个经是出世正义呀。啊。超越世间的啊，成佛作主正义啊，利益无边呢，那是三根普被利顿全收啊，是这个缘故啊，所以传得多翻得多啊。会说云，凡于一切经中传以甚然，无如经经，是乃道理优随，利益最上故也，是两书同一著见啊，非常卓越的见解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这个经呢得来是实实在在不容易啊，现代学佛的人往往轻视了它，往往疏忽了